这里是牛逼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26号，公元2010年6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副外长称中方对藏中会谈是诚心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称赞挪威流亡藏人精神；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2次会议在达朗萨拉召开；西藏女访民被关押在地震危房受虐待；中共班禅首度访问藏印边界地区引关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副外长表示，中共对藏中和谈是诚心的，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颖昨天7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表示，中国政府对藏中会谈是诚心的，谈判大门是永远敞开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颖是一位蒙古人，该协会顾问向他提出西藏特别是藏中关系进展有关的问题时，傅颖用英语回答说，
The door to the talks is always open. It's been open for years, for decades. And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t's not an easy process. But there is this sincerity to have dialogues.
中国政府方面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敞开着谈判的大门，虽然双方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中方对保持双方关系并继续展开对话一直是诚心的。傅颖说，
Tibet is a very remote region and it's important for Tibet to find
西藏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因此找出独特的方法来发展经济极为重要，与此同时做到保护其文化和传统。西藏的文化是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37%的地方成为全国重点保护区。我很喜欢西藏，并对这个土地产生了感情，我还计划在今年夏天到西藏度假。昨天正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颖在奥斯陆发表演说时，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和挪威西藏委员会的琼大国人女士也在场。班波次仁议长在傅颖结束演讲后还与他进行了短暂的会晤。对于傅颖的演讲，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向本台谈到他的感受时表示，
我这次到我这里谈的是수원단신지역삼류나라유협의는한표백강의세두세대삼산도지역이서로와지역에랩송
这位女官员对于西藏问题方面与其他中共官员所持的观点不同，她作为蒙古人自然对藏人比较亲近，这在她的演讲中能够体现出来。藏中会谈正式举行之际，中共官员们如果都能抱持像她这种观点，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一定会有帮助。现年57岁的傅颖是蒙古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英国肯特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和爱尔兰等国的大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正在挪威进行访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仁会见当地流亡藏人，对他们的西藏自由斗争精神进行了高度评价。
所以说，比如今年被给查山去开着，我呢个安全又被给那个彻底都。
班巴策仁议长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挪威流亡藏人间非常团结，而且作为藏人也积极肩负起了西藏自由运动的使命。当地藏人每月都聚集到某个家庭中一起用餐谈话，以此来保护西藏语言文化。 挪威西藏委员会运行得非常好，而且当地藏人向西藏流亡政府交纳志愿税款方面也非常积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除了在本月6号同挪威流亡藏人进行交谈之外，昨天还会晤了许多不同团体的负责人，包括关注全球人权事业的自由之家。白巴次仁议长说，与自由之家的10个不同团体代表举行会晤时，就目前西藏局势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运作等许多问题上进行了交流和问答活动，会谈进行得非常好，并表示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显得非常重要。昨天下午，他还向挪威流亡藏人和当地民众就目前西藏境内的局势、西藏流亡政府现行政策和民主制度方面进行了发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巴次仁今天同挪威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在内的部分议员和挪威人权组织负责人举行了会晤，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将离开挪威前往丹麦继续展开访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2次会议在达拉萨拉召开，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为期2天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2次会议于今天上午10点在达兰斯拉下镇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为首的达赖喇嘛特使、加热鲁柱坚赞和吉桑坚赞、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勒吉桑央吉及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共计17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除了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兼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驻南美联络员茨王平措和美国藏盟佛教文化中心负责人阿加仁不庆缺席之外，其余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所有成员共同出席了会议。此外，会议还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种琼欧柱。有关会谈内容，与会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达瓦次仁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这会议一般是工作会，有关汉藏和谈小组的这样一个会议，每年都会例行性的召开一次或者两次，所以这次会议也是以前定下来的例行性的会议。我们是汉藏和谈小组嘛，所以有关汉藏和谈的所有的议题都可能会谈到。
在问及有关召开此次会议后是否有计划派遣代表同中国展开对话方面，达瓦次仁表示，
派遣代表和谈这些现在我们还是没办法确定，因为这个是两个代表的事情，所以应该是有两个代表直接和那边联系。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就有关会议方面今天向本台表示，
在带领出来做第一天国别搞的革命党决定这是这样当恩地那里样谢谢结果的其他帮助也解读错误用。
藏中第九轮会谈的进程是这次会谈主要涉及的议题，同时讨论需要进一步向中国政府做阐释的有关问题。藏敦仁不庆说，召开这一会议同时也是就藏中举行第九轮会谈至今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共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对西藏政策所持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等方面做研究与探讨。藏中和谈筹备工作小组成立于1999年，其宗旨是协助达赖喇嘛特使同中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谈。上次会谈于今年1月20号和21号在达兰斯拉召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女访民新权梅的上访至今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而且中共当局把她关押在地震危房中进行虐待。下面请听本台对新权梅的采访报道。
您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黄南州铜仁县宝安镇，在一个快要倒塌的危房里面。
您是不是关在那里？
就是关在这里，剥夺我的私权，我什么权利都没有，我求你们就采访我。
那他们计划你关押到什么时候？
这我不知道啊，我把我从北京接回来以后，他们连人的车带车打拉到这个门口，人我不下车，因为我心脏病复发特别严重， 我要求他们都把我拉到日院去住日院治我病，因为这病都是政府造成的。好了，我他们就想政府的把我强行有几个人强行把我拉到这里，就关在这里，我实质只有我现在没办法生活，我就求助你们，我现在是要叫中央指导我，现在关到这里，我实质只有。
那他们给你送饭吗？
不是，哪能谁能给我送饭啊？我现在就这么，我姐姐给我买了日常方便面，拿进来了。我姐姐给我买的，我就维持着那些方便面我在生活。
那一天三顿饭一次都不给吗？
那日子不给，什么都不给。现在就他们的唯一的办法逼我死，你知道吗？我要活，我要活下来，我要困告他们。他们现在还是要逼迫我死，或者把我逼疯。就是这么的，我现在快要疯了，真我受不了了。
新全梅是西藏兴海黄南州铜仁县人，他要求中共政府归还没收的土地和房屋，但是当局不仅没有理会他的诉求，反而对他进行打压，曾被关在南牢房，被轮奸多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班禅首度到藏印敏感边界区引关注，下面请听列举的报道。
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坚增诺波昨天7号抵达具有争议的藏印边界区西藏山南，此举立即引起外媒关注。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今年被选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坚赞努波昨天在西藏山南地区举行佛事活动。消息说，这是他自1995年被当局选任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以来，首度在山南从事佛法。路透社报道说，坚赞努波此行的山南、毗陵、达旺地区属印度北部阿鲁纳恰尔邦管辖，被中共称之为西藏南部，在中国地图中显示达旺属中国山南。中国和印度自1962年爆发短暂的边界战争后，双方边界争端仍处于紧张中。报道说，坚赞努波在这一敏感的边界地区访问时，没有接近中国和印度控制的边界境内，只是在距离拉萨有数小时车程的山南永布拉干和昌珠寺展开了佛事活动。中国政府在今年2月任命坚赞努波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有关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曾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北京给假班禅坚赞努波官职是进一步推行一贯在西藏所实施的以夷制夷政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3号通过完整的宗教程序，确认根敦雀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位当时年仅6岁的根敦雀吉尼玛被达赖喇嘛确认后的第四天，即5月17号被中国秘密带走，截至今天下落不明。而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说服世界认可坚赞努波为合法的转世灵童，同时拒绝对外界透露真正的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的下落。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
在文成公主嫁给西藏赞布70年后的公元705年，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给西藏赞布赤德祖丹。公元714年，西藏与唐朝签订条约，规定以河源为界。730年又签约赤岭为界。公元783年第六次和谈，定国界为靖州。为了迎请佛祖舍利，西藏还出兵印度，并在恒河边竖起界碑。这一时期，西藏赞布从印度迎请了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莲花生和西瓦措到藏弘法，建立桑叶寺，并第一次有藏人出家为僧。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分别传自印度和唐朝的两派佛教开始发生分歧，双方互不相让，最后以印度僧嘎玛拉西和唐僧大乘和尚为首的双方展开辩论，辩论结果以大乘和尚的失败而逼迫按约定离开西藏。从此西藏不准再修习唐朝佛教。当时西藏还派出了300人前往印度学习梵文，并从印度引请译师大量翻译佛经。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